句话呢，很深的理解到它的意义，因为我们是神的基业，神也是我们的基业，神把我们从罪人改变过来，举得高高的，这就像我刚刚祷告的，这是多大的恩典！我们是罪人，现在是神的基业。哥林多后书第一章21-22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神高我们。他用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记得冯牧师讲，你们信主了，你们的额头上就有主给的印。但是我们能不能进到天堂，或者做得很好呢？你只是有印，你还要言行符合主的喜悦。不是你有一个印以后，你就保证你一辈子是神所喜悦的人，不可能的。你还要用你的言行按照神的要求来做。感谢主，从我进了这门那一天起，我头上就有了印记，我有了新的生命，我也是父神的基业，父神也是我的至宝。从此新生命渐渐的长大，老我渐渐的死亡，我真的有改变，而且改变的不少。弟兄姐妹听我见证的时候都知道的，我以前总是喜欢发火出走，现在一点都没有了。我的家人对我有没有改变，特别是徐弟兄对我有没有改变，他最能证明到这一点。主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千真万确的。上上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在结束以后呢，就发给我一个信息，发给我一条信息。她发的信息呢，并不是表扬她的老公，而是说她的老公在教会里，哎，这么大年龄还身体力行非常好。我请后面把那条，能不能动啊？能不能动？王静能不能动？哎，对，能动了，能动了。我们这个一点都不懂的，发给我以后呢，我看了以后很感动。上面看到的是强盛，你看他乐于侍奉，而且他在那嘚瑟，他捡东西他还在那走，他很高兴嘛。
小心口袋手机。
下面的呢是王淼，一边他们整理树枝，一边往上递。
哎，
我这看得非常感动。
对的。
王淼
钢管舞啊，
我们相处的也比较多。王淼已经70多岁了，他在这个弟兄姐妹当中的侍奉啊，那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爱弟兄姐妹，叫他身上展现了神的这个爱，神的荣耀。
小心口袋手机。
还有呢，那一次呢，还有很多，凯文啊、耿星啊、丽君啊、还有金石、还有天石。这些，这个几周前呢，前几周还有教会在修墙，有弟兄在那儿，这么大的热天，劳动量也是相当大的。他们都是50多岁的弟兄姐妹了，丽君大概也有50岁了吧？我有没有把你提高？都在侍奉。如果我在想，如果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就更好了。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人人都要爱我们的家。我们的小家就像我这样的年龄，在我的小家里我也在做事。我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如果是男主外的话，各吵搞什么，我看弟兄在外面的忙的话，姐妹也在家里的做饭啊、打扫啊，总是大家一起来进行的。我记得有一次教会里面彻底大扫除，冯妈妈就带领我们所有的姐妹参加，把那个厨房的抽斗都翻出来要打扫干净。 打扫了厨房以后呢，就打扫室内吸尘。弟兄全部在外面，那一次是做的最干净的，而且呢姐妹吸尘以后呢就擦窗户，然后呢就做饭给大家吃。这一次呢这个任务虽然重呢，但是没多少时间就结束了，很快完成了这个打扫的任务。所以我建议以后呢，这个侍奉在教会呢，通知大家，让我们年长的、年幼的都能参加。我们教会年长的弟兄姐妹呢，彭师母是90多岁以上了，然后呢，我、徐弟兄、孙妈妈、永利、张弟兄，还有肖弟兄夫妇，那病痛的我就不讲。所以只要是不生病的，我们都来参加。你们通知我们，我们现在好像体力大不够，我们可以给你们做绿豆汤，做葱油饼，这是我们能力能所及的。所以我们力气不大，但是我们这一方面可以做，做一些小点心。我希望年轻人更要参加。你看我们现在修墙打扫搞都是50多岁的中年人，那他们虽然不老，但是年轻人参加更好。在侍奉当中，我们年轻人能更快的成长，绝不能听到侍奉的时候呢就做不闻不问的人，不希望大家这样的。我们俗话有一句嘛，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一起做事情就轻松了，而且呢教会也搞得非常快，这个任务完成得非常快。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产业，应当在成长的中成为我们神所喜悦的圣徒。主与我们同在，主爱我们，我们也爱主，也爱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团结一致，忠心的侍奉我们的主。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回来时间短，所以抢着赶紧多说一点。Yeah, 刚才我们看到了好几代人在这里做美好的见证，有这帮有两位年轻的小姐妹，还有中年人。那个熊丽不准说老，这最多算中年人。还有万老师美好的见证。Yeah, 这么多年来，其实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跟随神这条路啊，这条路到底要走多久，要走多远？那就是保罗的这个经文，这几句话呢，经常在我心里边在想。那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他说的什么呢？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守住了。然后后边这句特别的好，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那看到这个要得的这个奖赏，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欢喜快乐，都满心的欢喜。那在前面讲的这个都做到了，好像是一个完成时，这个对我的这个激励很大。我说我现在如果停下来，我敢不敢用这个完成时这个词？不敢，所以我不敢。那你看保罗他说的时候，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是什么时候？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好像还都没到那一日，我们都还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包括万老师给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他说他仍然是很年轻的在服侍，是不是给我？所以这个给我激励非常的大。那这个保罗这几句话呢，其实我们把它可以改一改，适合每一个人。那就是说，那美好的仗我正在打，当跑的路我正在跑， 那所信的道我正在守，那这样的是不是就适合每一个人？这样的话，不管是我们这两位小姐妹，还是我们中年的，还是我们年长的弟兄姊妹，都特别的适合。所以这些话呢，始终是在激励我。那周末的时候分享，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呢，我就简单的分享了我这个心理旅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是在快60岁的时候开始读神学院。好多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那你这个时候在干嘛？就问，那你在想你是不是65岁或者67岁那就服侍就退休了？我的回答是这样，我说我们人生的三段，前30年是我们求学择业，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初级的预备，那中间是30到60岁是在生命的成长，是在就是跟真正的是得着生命的阶，得着智慧这么一个阶段，那时候是预备的后期。那真正我说我们好的时候呢，是60岁到100岁多打一点，我又不知道后面终点是哪里。就那后面其实这个时候是最美好的一段时间，我就这么想。所以呢，我所有问我的弟兄姊妹，我都回答说，我说我这次上班，我可是刚刚开始啊，我没有选择退休的那一天。我想保罗这句话就给了我很大的激励，那就是说我离世的时候，那就是我退休的终点。到如果说我们到那个时候说，我已经做过了，所有的我当做的都做过了，那神是喜悦的。所以在这个激励之下呢，我想我们走了很多的路，我们开车来回的跑也好，读神学院也好，在那边我和姊妹我们同心的服侍也好，真的感觉是刚刚的开始。每一次就是说弟兄姊妹会关心说，哇，你的负担太重了，这个隔一周有时候回可能还要一周一次，负担太重了，你是不是要休息一下？我说我们是背着负担在休息，因为服侍实际神就让我们跟他在安息里边，上次我说的安息日，安息是在服侍当中会帮助我们更加的得着。我说我休息就是服侍当中就是休息呀，这是我们这个刚刚开始的一个那今年6月底呢，我的神学院毕业了，在典礼上我也分享了一段，分享是什么？我说这个磐石，我们这个我们的房屋被神建造在他的磐石上，我们要进这个房屋，要行这条路，只有这一条路，我们是上升的这条路。这条路是一种，是一条什么呢？不能回头，也不需要回头的路，因为是那边更好的话，你回头干嘛？是，我是分享了这么一段，就是说，一旦上这条路了，我们没有回头，我们只是带着喜乐，带着鼓励呢，继续的向前。那这就是一点点的我目前的这个心态。那这次呢回来弟兄姊妹的分享，我更感受到了，我看到弟兄姊妹热心的服侍，我也是真的特别受激励呀，跟感觉心和大家弟兄姊妹真是在一起。那这个教会一下子就把我的视野就延伸了，过去我在说堪萨斯的教会、威加斯的教会，经过这一次旅途，这个墙真的是模糊了。我们都是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走到哪里服侍到哪里，走到哪里都和弟兄姊妹同工，这叫是美的、美好的无比的事情呀。这是过两天我们要回去，但是我有一点小的情况必须得回去一下，我们还在寻求，但是有一条呢，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就是说跟随神服侍我们的主，这条路是这个门大开的。那在这个服侍过程中呢，我们还需要神的帮助，继续的带领，继续的祝福我们，继续的管教我们，我们也是在学习和成长的路上。所以我们把后边的路我们交给神。那刚才这个万老师分享了一个图片，就是那个弄树的那个，只有2位弟兄，看来神是想让更多的弟兄参加。早上我一看那边又掉下树枝来了，如果没上次没有机会的可以继续的做呀，感谢主。那我就简短的这么分享，我就是也是我想起了那个我们的老牧师说过一句话， 要有活泼的灵，大家可能都记得，他同工会经常提这个，要有活泼的灵。我想这个活泼的灵和保罗的这几句经文，我们把它改成进行时的话，这就合在一起了。我们要有活泼的灵，那就是说我们要继续打这个仗，要继续守这个道，我们要继续跑这条路。我想借着保罗的这几句话，我想自己勉励，也和弟兄姊妹共同的勉励。那下面我介绍我姊妹，可能有几句要分享的，请她来分享。
说是我分享，其实我想跟大家一起共勉。因为很多人都问我吴鸿明这个上学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他还是我整个在这三年吧，我们的心路历程。其实在搬离这一块去维加斯的之前呢，我们有个团契，其实我常常祷告，我想大家都记着约书亚书里面说的啊，24章当时15节说后半段，就是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那在祷告当中，我是自己这么认为，我的侍奉也许就是做一个团契，做做关怀，我没有想很多。其实搬离这边去维加斯的时候，想的满脑子想的是我们今后的美景，退休以后的生活。我想的是他62岁退休以后，我们去周游世界。所以当我们第一天入住到 Rose Ranch， 我们去 Clubhouse 去 sign 一些 paper 的时候，看到那众多的中国人，真的我们心里头就我们互相看一眼，我们就觉得这里工厂好大呀，这么多人都没有相信神，这么多的中国人。可是我们买那个房子很小，因为我们想的就是退休生活，我们可不想要大的房子。所以当我们到教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儿，我们也慢慢算年纪慢慢在变，年纪大了，所以我们就觉得退休。可是当到那边，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在服侍，年龄都比我们大，所以我觉得在那坐不住，就没有办法安心的坐在那去享受这样的预备的退休生活。所以当我们决定，就是说，但是我们家有限，太小，就占，要是6个人在我们家坐吃饭，我估计就转不太过来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在 Clubhouse 里头聚会，鸿明也介绍过，我们那时候人很少。那当疫情来了以后呢，教会我们停了3个月。这3个月期间，我们也受这边的影响，当时就是告诉我们 Zoom 怎么弄，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维加斯是每天都有团契，各个不一样，所以教会每天都有聚会。所以我们关闭3个月以后，我们就开放以后呢，就是到6月底，2020年开放的时候，就很多的弟兄姊妹要求来，那政府不允许超过50人，我们只好就是抽号，每个人一个号，今天是前面1到50，后面再往后移。所以就这么样，那我们一直在祷告当中，我们希望有一个，还想希望我们有家庭团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神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家。所以从2021年初，那时候疫情刚开始，我知道这边还没有开放，我们家就开放开始了聚会。那在这个过程中，那鸿明也是读了一些延伸课，那这些延伸课给他很多的激励。以后呢，我记得很清楚，是2021年8月，他跟我说 I'm ready。 我说 ready 什么？他说他想辞掉工作来读神学院。我当时整个是懵的，你知道，我没有准备，因为他从来没跟我讲过。所以当他说他想这样的时候，我说你得给我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牧师也找过我，就是说你这个，他如果想奉献，这是一个家庭的服侍，而不是他自己的决定。我说我还没有想好。 所以但是他到九，我记得特别清楚，九月份第一个周六我们有团契的时候，他就在团契里头说了，我就说我还没有预备好。那在这个过程中，这一直到年底之前，我其实一直很挣扎。我不知道你们呢，我没有说像刚开始那样，就是说哎呀我没问题，我可以完全，我马上脑子想第一句就是说你的恩典够我用。那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一直在那么说，你的恩典够我用，但是掉头马上又会想我的保险怎么办，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我们将来就是说我可以就是说用存款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生病，我是一点数没有，因为以前都是他在公司来做保险的医疗保险，我实在不知道这怎么样。而且呢那个都市学院还有学费还有其他的，我不知道我们这个生活怎么样，所以我每天祷告我就非常挣扎，一方面我觉得神给我们恩典够用，一方面我又非常的挣扎，在这属事我应该怎么做，我地上生活怎么办。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跟神求，我说神，我说我不知道他是一时的就这种感动，还是神你就是让我们走这条路，如果你真是让我们走这条路，我就求两个三，一个你让我们在地上的就是说生活基本的生活我能够我用，第二个呢我是实际上是三个，第二个呢我就说我的保险主你亲自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第三个我说你给我信心让我能迈出这一步，我不是说靠着我自己的热血，我们俩的好像一时的兴起我们来做这事。那在这一切陆续的神都给了我们答案，都给了我，经过这实际上从他后来上学这基本上快三年，真的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就是说你的恩典够我用，我们一点没有缺乏，一直这三年下来让我们更有信心往下走，我们只是就是刚刚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说我的生命或者什么样已经达到了怎么样，其实我会遇到很多的难处，除了他以外，因为我做关怀嘛，所以很多的事情还有教会，我在教会做秘书，所以因为教会大，所以有很多的事压在我身上，看似好像我受了很多委屈，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讲神也在预备我磨练我。我去年其实我经历了很多的难处，当我经历难处的时候看似好像是别人对我的不公平，但是我去年我是每年也愿意做一个新年的好像是我自己激励自己的经文，我想改变我自己的。那我当时就是以彼得前书就是说第三章第四节，我就说只要以心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在这是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所以我一直就想说，因为我是觉得我好像每次主日到了教会，到教会之前我都要祷告，我说主你求你安静我的心，因为事情太多好像让我心里很烦躁，所以当我一直这样说，我就希望我能有关键这个长久，我一时的温柔可以，但长久我觉得很难，特别当我经历事情去年，我觉得我好像常常控制不了我自己，所以这个那段时间我觉得让我在神面前真是不停地祷告。在去年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迷茫的时候，神也让我就是能安静下来，我也学了两门就是延伸课，那么这人生课那让我知道我自己做的就是我以前在摸索的过程中，就是说关怀好像都是自己在瞎摸索，没有具体到就是说应该怎么做。当我学了这些以后，我发现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是勉励大家鼓励大家，就是说大家不要灰心，就是说在我们教会服事看到那么多弟兄姐妹热心的服事，其实我也很受激励，就是说大家努力的往前，不要怕遇到问题，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那么多肢体，我们可以在一起的互相勉励互相祷告，这样奔走天路的时候我们是一起走的。 那今年我们遇到的难处就是说，去年如果说是我自己，今年难处更多的是洪明和我们来自家庭和我们其他的一些难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当我们开放给弟兄姊妹，我们家聚会没有停止，弟兄姊妹一直在为我们祷告，一直就是在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度过了我们现在就是前段最难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跟洪明说的是，我们现在是正是我们刚刚开始，当我们度过这，我们知道前面还有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相信神能帮助我们能走出这一切，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就是多参与服事。有时候我们常常自己认为自己了解自己，但是当你在服事的过程中，神就把那些难处摆你面前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个性和丑陋就在面前显露无遗，你才知道哇，我自己怎么会这样。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就是说在奔走这条路，我知道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跟神，我们只要跟随他，我们一定会就是说我们会越服事越甘甜越喜乐。感谢神。
OK， 对不起，再耽误一点时间，把昨天想要讲的话今天补足一下。感谢主，昨天我们有很好的一个聚会，接着静跟高弟兄为我们预备了在他们社区里面的一个凉亭作为我们的聚会，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来参加这个聚会。那当时我想丽红说了一些什么我没听懂，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看他哭得蛮伤心的，就是因为两个孩子要离家去上大学了，所以在勉励或是劝告的这个警语的里面，可能内心里面有很深的感动。我想每一个做父母的，当孩子们要离开的时候心里都很难过，我也一样，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实上我的女儿去读大学的时候，当我把她送到学校送到宿舍，那个宿舍是四个人一个房间，当时只有她一个人到，我帮她把东西放好了以后，然后要走之前我们就跪在她的床前来祷告，为她祷告。那当时她哭了，我也流泪了，我也舍不得，因为孩子毕竟在我们身边跟我们这么长的时间，一旦进入到大学以后，这个大学就像我昨天的祷告说的，它是一个大染缸，这里所有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来的，从世界各国来的，语言不同，背景都不同，甚至于宗教背景都不一样，但是从教会长大的孩子，他们的思想确实是蛮简单的，有很多他们的想法是因着教会的教导跟世界上他们所教育的不一样，也许我们不会有太大的感觉，但是一旦进入那个环境，孩子们就有一些 confuse， 为什么我想的跟人家不一样，我说的会被人家驳斥，所以他们会在心里面会有很大的征战，所以这个时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试炼。所以我也为孩子祷告，所以昨天我听到看到了这个家长们的一些表情啊，因为他们说的我不了解，所以我知道他们心里很难过呀，我可以体会，因为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当孩子离开的时候那个心情都应该都是差不多的。那昨天呢想为孩子们说几句话，但是我没讲。 回家以后呢，我内心里面有一些责备。那我想跟孩子们讲的就是我今天现在要说的话。当你们离开家以后，去到了学校，你们要千万要记住，不要以为自己自由了，不要以为自己离开了父母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你当你离开父母的时候，你就是离开的那个保护圈，离开了保护圈，你以为自由了，可以做自己所做的，说自己所说，想自己所想的。可是当你知道你父母在你旁边的时候，他的叮咛那是对你的保护。可是孩子们不会懂这些，可是我昨天也没有办法用这些话讲得很清楚，可是想讲的话讲不出来，内心里面确实有一些征战。这个征战怎么讲呢，也可以说自己里面的自卑，因为我不会英文，我不知道你们说什么，我也不能表达，我用中文的表达孩子不一定能懂呀。但是静一直鼓励我，哎，讲中文没关系，他们都懂啊，你可以讲没问题呀、啊、呀。对了，这个会不会就好像知道与不知道一样，你明明不知道你却装着知道，那一个里面是很痛苦的呀。但是所以这就是我里面的挣扎。所以今天我想跟孩子们讲，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求。但是讲述归讲，可是让你要让孩子去做这件事情，大人都不一定做得到，更何况是孩子。但是我很感谢主，昨天当我看到我们的小姊妹呀，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主的感动还是我身体的经历，我突然间想到一句话，圣经跟我们说，你们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神要加添给你们。这不正是我们小姊妹所做的吗？她大学毕业了，她没有去追求世界上的名利，事业的需要，个人生活的需要，他里面的感动是借着他身边的弟兄和姊妹们的邀请，他愿意去服侍。这不正是证明了圣经上神像我们所说的，你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吗？他是我们一个好榜样，所以说他是孩子们榜样，他也是我们这些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榜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年轻孩子的面前说，你要听我的，我年纪比你大，我吃的盐比你走的路还多，我们没有资格。当我看到孩子们对于属灵的事情在疑惑的时候，往往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做大人的，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这实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往往我们在讲的时候，他们不一定能够体会。如果我们自己本身都没有那个体会，没有那个实际的体会，你怎么能够让他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他又怎么能够明白？而且在属灵的事上，一次两次的经历不一定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不一定。我的经历很多，讲老实话，真的。可是我真的很爱主吗？我常常犯错，我常常在主人面前求神赦免我。为什么？因为里面还想着我自己想要的。可是我也知道，在我要犯错的时候，我总是心里会嘀咕，我知道神无所不在，我所做的，我所说的，我所想的，他都知道，所以我往往不敢做。但是有没有想？有，我绝对有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就是想把昨天想交通的重说一遍。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小姊妹做了我们的榜样，也感谢主借着小姊妹的她的行为，她的奉献，这是正是看见神在我们教会中所做的功。好像没有牧师，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但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要成就他自己所要成就的，只不过我们不够敏感而已。就好像刚才我们温老师放的那个影片，不是我很想来，但是我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只要是教会的服事我都愿意来，只要在我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我都愿意来，在时间许可的里面我都愿意来，因为这是神的家，因为我是属神的儿女其中的一份子，我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我愿意付出我自己的能力。我希望每位弟兄姊妹应该有这种想法，这是神的家，不管我们年纪多大，不管我们年纪多小，我们应该有为教会服事的心。所以我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的向我们小姊妹说一声感谢主，做得很好，是我们的榜样，感谢主。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见证，但是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继续往下。可以动吗？帮我调一下。好，我们唱一首诗歌，233首，耶稣你全胜的爱，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